虽然20堂课哈、啊，听起来是很多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听一下就知道，啊，像这种概论性的主题，无论是哪一位啊，这个讲员来讲，啊，它涵盖的内容都非常非常多，啊，像我们上午呢，就进去这么一个文物室里头，任何一张的图表，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门学问。啊，所以我们同时也想到说，我们本身所学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少，啊，整个几千年的历史呢，让一个土地一件事情呢，都可以做很完整、很丰富的人文解说，啊，所以有人说啊，当导游很辛苦，但是呢，盖起来呢，学问是很大的，啊，是大学问，啊，那我们呢，常常是在各行各业当中呢。我们做一种尊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他真的啊都要花很大精神啊。如果草草了事的话，他这门饭呢就是吃不下去的。那我们在过去的讲解当中呢，从大到中到小到两个流域到啊应许之地说下来之后，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有关地形的问题，其实都已经提到了，只是呢我们在这边呢再做个综合性的组合啊。因此我们早上已经提到，在整个迦南地里头，它有5个大地形啊，小小的啊一个迦南地，那以我们台湾来比较的话呢。啊，有点类似啊，我们是以中央山为它的中间线啊，这么一个阻隔起来啊，西边是平原，东边呢是山谷啊，那以台湾来讲是2条山谷啊，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把它划分成3个区域啊，那西区呢又分成北区、中区、南区，整个迦南平原一直到屏东平原到最后的地方。啊，那我们就能做一个比较，甚至你都可以做一番的了解。那以色列地这块土地应许之地呢，既然用了那么多名称，它随着时代的转变呢，我们就了解它背后的典故。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啊，它这5个地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是沿海地形，沿海平原，啊，沿海平原呢，我们都已经讲完了。啊，现在第二个就是中央山地。沿海平原基本上，请诸位记得的，就是它分成3个部分，其实有5个部分，有2个是非常小的，不过你就要记得3大部分就可以了。第一个是北边的雅科平原，这张图里面都有，所以你只要习惯看这个图以后，你就会背得起来。纵使你记不了，只要把这本教材打开来看，你就说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地形啊。所以当初呢，在设计的图的时候呢，啊，我跟李执事就讲过，我们要设计一套的图呢，让一个。啊，很熟的人来看，跟一个啊很少接触到的人来看，都可以一目了然啊。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图才有价值。那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呢，有些很好的教材，他们也画了不少的图，只是呢感觉上是很复杂，所以我都把它解开掉。有时候有一张图里头，同时把交通、把城市、把河流、把这个啊人文都放进去，那我就把它解开。因为我们的头脑呢，啊，一个在刚一个接触的人，他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很完整的记起来，所以你就要把它分开解套出来的话，啊，单纯的来看，啊，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啊，所以我们讲地形的时候，我们有关城市，有关什么其他河流，我们就不给它列上去，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地形就是这样。啊，整个在原来地区呢，有雅各平原、撒冷平原、腓力斯平原，接下去就是一个加萨走廊。啊，那这个加萨走廊呢，啊，当然有些的带的人呢就这么说，啊，这一段路呢，这段行程呢，啊，不用去，换什么？不用去。但是其实呢，加萨走廊很有看头，啊，有些人是直接搭飞机进特拉维夫，就往别斯巴看了一下就回去了，那这一段路程呢都没有走到。其实路程呢很值得走，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真正沙漠的景观，而且这条行程呢就是埃提阿伯太监所走的行程，啊，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说，当时要来敬拜神，他为什么会被列在圣经里头？他那种用心敬拜神的精神，不是我们读圣经可以了解的。你到那边走了一趟，开了九个小时，从早上7点都开车，一直到晚上差不多9点进开罗，你觉得很累啊！哇，整天车子晃晃晃晃，沿途停啊！现在还好，车上呢还有这个盥洗的啊一个设备啊。早期去的人呢，甚至连到中途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呢，那怎么办呢？ 啊，要小号怎么办呢？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样？好，前面往前走，把雨伞打起来堵在后面，就在那边尿尿了，啊，是这样，因为没有厕所，对不对？啊，车子又是最古老的埃及的车子，就这样啊。可是现在呢，我们都要求它里面呢一定要有啊这个小号的，至少呢啊也是姐妹方便的，比较不会那么难堪一点。所以早期下面一拍起来，整排都是阳伞，人都躲在后面。所以这样，所以有时候旅游哈，辛苦是辛苦，旅游本身是辛苦的，你绝对不要认为说旅游是很舒服的，没有，除非你是定点旅游，住在那个旅馆，五星级住进去，三天不要走啊，泡茶、喝咖啡啊、游泳啊、看什么活动啊，就是住在那边，否则旅游是辛苦的。那辛苦当中还是有一些趣味的事情啊，让我们呢啊充实一下我们人生啊，所以能够走这条路呢，并不是辛苦，还是很有趣的。那你走这一趟路就知道说，哇，原来这埃提阿比亚人真的有心。他如果不是有心人的话，不可能啊，从这个以索比亚南边啊，我们所谓的奴宾王朝，跑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哇，这不得了！你走一趟之后才知道，这个精神是要伟大啊，难怪神就把救恩给他了。甚至于啊，东正教呢，有一部分呢，就从他这边呢认定他们就是埃提阿比亚人的后代，而接受的就是他们的信仰。啊，这是一部分我们附带的。那现在接下来呢，这部分我们讲完了啊，原来平原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讲中央山地。中央山地啊，在历史上呢，也是发生很多的事情。其实它本身呢，是以三个点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北边的加利利区啊，中间的中央便雅悯，再加上南边的犹大山地接南地，它有三个大特色。在整个地形当中呢，一般在讲地理，一定会注意到中央这个中央便雅悯山地，中央便雅悯山地，因为它涵盖什么？它涵盖这个地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中央便雅悯山地，我们在目前这个地形看不出来。中央便雅悯山地呢，因为耶路撒冷本身，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京畿，是京城的区域。啊，这个地区不属于犹大支派，你看地图就发现，它跑到犹大支派的北边，已经跳过去了。原来呢，占了便雅悯的一个地区，就像呢，台北的总统府呢，它虽然是在台北市里头，可是台北市长管得到吗？管不到。它是它的范围在这个地方，还有个阳明山，它是个阳明山特别区域，它不属于台北市的，就等于是个很特殊独立的地区啊，它是一个经济处。那么这个地区正好呢，犹大山地的北端，斯普拉山的东处，加上它本身又在便雅悯，南北边呢又加一个以法莲山地，它都连在一起，以法莲山。啊，便雅悯山再加上犹大山地集中在一起，它形成了突出来非常高的地方，啊，非常高的地方。所以呢，一般在地理上，我们就称它为中央便雅悯山地。中央便，因为是中央山地的中央，等于说中央山地的中央的位置啊，中央位置，它是个便雅悯的山地啊。接连的，它往北边推下去，就是一个很大的米基多平原，啊。当然它有一些山连接在一起，撒玛利亚山地，因为撒玛利亚山地呢也就是以法莲山地，撒玛利亚山地也是以法莲山地，所以它北边有一个很大的平原，南边啊犹大山地往南呢，它接下来又是一个慢慢的变成旷野，现在旷野最后下到南地的地方啊，南地的地方，啊，所以呢它这边呢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情形。北边有一个加利利地区，好，所以从大马士进来之后，马上会碰到一个丘陵地，啊，就是它是由北往南的，从山2800公尺慢慢缓缓下来。所以一般呢，来到只要一过了耶路撒冷往北边走，经过米基多以后呢，那个气候就会感觉到比较凉爽一点。所以有些人就有说啊，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啊，不用带啊，不用带热的衣服，不用带那个厚的衣服啊，一定很热的，都穿短袖的。你去那边呢，就皮皮穿了。为什么寒冷？那边是会凉的。我去的时候呢，最低度是15度，南边那个时候是将近42度，它北边那个是15度，所以气温差很多。啊，我们在9天之间呢，要绕一圈，所以你什么气温都会碰到。 啊，你要这个这么一个尝试啊，所以厚稍微厚厚的啊，这样我们稍微能够保暖的啊带过去，那就很方便了。15度到20度之间，当然我们不会留在这边，这个地方呢一般是留半天而已，上去看一下啊黑门山就下来，马上直接下到加利利海，就在那边呢过一个晚上了。嗯，好，那这个地方是下加利利，那么加利利这个地形。啊，加利利是因为这个湖的形状啊，一个这个湖加利利在旧约只出现一次，那后来呢，那加利利呢，这英文就是 circle 啊，他们的发音呢，就是用加利利呢是一个 circle， 有两个意思。用希伯来文发音的时候，加利利呢，它在英文是 circle， 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环形的，因为它整个四周都是，它已经低于海平面了，加利利已经低于海平面了啊，但是呢，它本身呢又看起来好像在山上一样。那四周很高啊，那它右边整个山区呢就在它的旁边。好，这整个地形下来就是连续的山连串在一起来形成啊这么一个地形。那几个山呢？我们来算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整个山，你只要看到绿色的，好，我们在制作这个图的时候呢，山的话这是用绿色来代表。你看，从黑门山。距这个地势都很高的，来到加利利左边的时候，一个塔伯山，塔伯山，我们去过就知道，好像那个挖工斗砍嘛，倒扣的大碗啊，倒扣的一个碗啊，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去过的话，你就记得一个倒扣碗，塔伯山。再往西边呢，有个加密山，它这个加密山的山系不属于这一边的，它比较属于黎巴嫩山下来的。啊，因为黎巴嫩到这边这个地方的时候，分成两个系统下来，一个沿这边去，一个沿这边下来。北边的就沿土耳其上去了，啊，那这个山呢，塔伯山，再下来呢，基利坡山。接着我们先把山念完，基利坡山往南边走，来到米吉多平原的时候呢，会往南边会突然突出两个山出来，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啊，这些山都稍微啊独立型的，不是连贯的。它中间都有一些山谷山隘，紧接着从基利新山以南呢，就慢慢往上爬上来，就已经进入什么中央变量敏山地。中央变量敏山地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它国防上非常重要啊，整个啊军事上呢，完全靠这个地方呢在掌控啊，要东要西要南要北都是这样啊，所以呢上到整个的中央变量敏山地。那么中央变量敏山地呢，它的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神殿山，我们所谓的摩利亚山，也就是所谓的啊耶路撒冷这个地区。那我们那天讲过了，它其实里头呢有五个山，包括北边的啊这个东北边的啊摩利亚山，包括西南边的锡安山啊，包括啊这个、北边的毕士大山。西边的克拉克山，东边的橄榄山，总共五个山头啊，集合成来成为一个集合成为一个啊，所以呢，那个以赛亚书在写的那讯息的时候，你看以赛亚书二章第一节说啊，万民要流过这个山啊，因为它呢高举过于万岭，是用这么一个角度去看的。其实你说高举过于万岭，全世界的山都那么高，你这个先知的讲话未免太夸大了吧？啊，太夸大了。其实他。整个这个山呢，在整个以色列国里头呢，还不是最高的，但是呢，它就是以这个地区来描述，把这个神殿山这个地方看下去，好像一个山一个山在那边呢，克拉克山啊，这个克拉克山啊，这边是毕士大山，这边一个橄榄山都看得到的，高高在上面看下去，那边一个锡安山，甚至于锡安山呢，都比它还要高一点点。那你去的时候，上次站在锡安山呢，看到全景。好，我们刚早上是看那张图啊，是从锡安山那边拍过去的。锡安山站着照过去，中间就是金顶寺，左边就是银顶寺，整个这样拍摄起来的啊。那这样一来，整个地形，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啊，整个橄榄山、锡安山啊、克拉克山啊，这边是在橄榄山这边呢啊，毕士大山加上它本身的摩利亚山，整个形成了山群。那说山群之后，就马上。刷下来，在这个刷下来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伯利恒的地方，也就是伯利恒的地方。好，所以伯利恒它本身呢，也类似一种啊，类似一种丘陵地形。虽然它已经低于海平面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山呢，啊，它们本身呢都已经非常的高，所以你感觉不会说很低。等一下我们讲约旦湖就会知道了。接下来伯利恒啊，希伯伦山啊，希伯伦不要忘记，为什么大卫王？ 他还没当王之前，他会选希伯伦作为他的临时这种啊政治中心。我们那天已经讲过了，也是考量到安全问题。他本身是生活在犹大山地的小孩，啊，就是我们诸位呢，我们有的人是在台北市长大的，有的在高雄市长大，有的在嘉义市嘉义长大的，有的在台中长大的，有的在宜兰长大的，有的在山上长大的，你对那个地形很熟嘛，对不对？啊，很熟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地方呢是最不好攻的地方，所以他就掌握这个地区。再加上他希伯伦附近还有一些啊绿洲可以生产，土产，所以他是以这个地区为他临时首都。后来他再把啊耶路撒冷呢攻打下来，把耶布斯人赶走，他才占领。往南希伯伦以后，接下去虽然他本身是个中央便雅悯山地，接下来呢整个中央山地之间呢，所以这个地方最平的。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南地的沙漠地形，从旷野到沙漠，从旷野到沙漠，那么这个地形就成了南地。这个字呢好像很多的书都写得很不一样，有的这种拼音的那个拼呢，也有拼这种的，很多很多那个拼，不管它，它是用南地作为它的南境，南地又是名称又是方向。南地啊，比如说台南啊，它当然代表台湾的南部，它同时也代表它地名啊，南地整片的啊，都是南地。从别是把往南一看，看下去，你有机会到那边去，站在那古城上面，往南边一看，整个都是南地，黄沙滚滚。因此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从埃及进来一直到这个地方呢，有两种地形，一个是沙漠地形，一个是旷野地形。在西乃半岛进到南地的时候呢，南边这个地方它是个沙漠地形，沙漠地都是沙，车在走的时候，公路在走的时候，旁边呢都是沙沙堆，风一吹就马上变环境，或者马上变环境。可是一进来之后，进到南地的时候变成旷野，没有沙，但是硬土硬邦邦的啊，硬邦邦的，啊，这边随时你都可以看到动物从那边跑过去，啊，当然现在不是很多，偶尔会看得到，啊，什么剑羊啊、羚羊一大堆的，因此在这边呢，以色列国就在这边成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动物园，目前在做，非常大，简直看不到，从东看不到西呀，整个就是沙漠动物园啊，开发一个沙漠动物园，啊，里面只要沙漠有关系的动物，全部都放到这里头去，把它围起来。啊，绵延不绝的围墙，用那铁丝网围起来，非常非常大，啊，那这样呢，我们整个中央山地呢就会看得出来。那么整个中央山地里头，啊，夹在这中间当中，啊，北边的山，啊，在整个历史上呢，都是以色列国的历史跟中央山地呢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战争、很多战役呢都是在这边发生的，啊，当然北区我们不用讲，啊，黑门山。啊，黑门山这问题，它本身是个最高的山，啊，接下来该撒利亚菲利比，啊，这个主耶稣呢曾经到那边去，啊，该撒利亚菲利比主耶稣到那边去，那为什么啊，主耶稣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你要想这句话了，啊，这个就是啊，在很多资料里头探讨很多，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呢，古代这个地方呢，啊，它是一个啊神庙。的地方，啊，神庙的地方，啊，那么他们的羊头神，啊，根据他们历史记载呢，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好像水神、龙神一样，啊，龙神呢，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啊，所以他在那边问他为什么？其实这个地方是整个约旦河它的水源之地，从山上流下的水，啊，在这个地方呢，就集结成一个很大的湖。很干净，那慢慢的流下，往约旦河下去。所以说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到最后，比如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生命的来源，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同时，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整个以色列国，你看他的生命从哪里来？可以说从该撒利亚、腓立比来的。没有这边的水源，就没有约旦河的河流，就没有生命。迦南地没有约旦河，等于没有生命的。当时他们在这边呢，在早期迦南人呢，曾经在这边呢盖了很多神庙、神龛啊，叫做潘神。它是一个羊角神，又是龙神 啊，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古名叫做潘尼亚斯，潘尼亚斯叫潘神啊，他们潘神一种神。那么这种神呢，听说他是他们农业之神，又叫做生命的主宰啊，又有点像什么？他含义很多啦，好像看得知道很多，又好像像祝生娘娘那一种神的地位。所以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生命的来源。今天主要是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呢，属灵生命也是从基督来的啊，就像呢啊，约旦河的源流一样，把生命赐给这块土地。所以这一句话在这么背景当中来讲，那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问他？你就要想到这个问题的。圣经里头，你不要有时候什么都问，我们要单纯的相信，这个当然是对呀。可是有时候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主耶稣不在耶路撒冷问他的门徒，不在加利利亚问他的门徒，偏偏带他们到这个山上，在那个空旷的地方，才来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让彼得来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把这么一个生命的源头，在迦南地生命的资源之地来表达出来啊！所以迦南地没有潘尼亚斯是不可以的。生命没有基督是不可以的，同样的道理啊，把它表达出来啊。当然了，还有其他解释，那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了啊。所以约旦河从那边流出来的，接着来到塔伯山。那么塔伯山呢，我们不去看圣经了。塔伯山是一个作战的地方，也就是啊，当时基甸带着他的军队去打仗的地区，这在四世纪里头啊，他们当时在塔伯山这个地区去打仗。就要打赢了，因为啊，当时他带着很多啊，这300多个军队带到这边来，啊，这是他作战的地区。紧接着下来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大的平原，米吉多平原。那这个平原叫平原，它是很广大的麦田，啊，我去的时候呢，也是他们收麦子的过程之过了之后啊，整个麦田上呢，很多的麦那个草那个杆呢 一堆一堆的啊，麦子打完了。留下的那些啊，拉里拉扎的很广大，正如圣经所讲的。因此，在米基多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战役，其中最大的战役啊，包括什么？约西亚王时代我们已经讲过了。约西亚王他是南边的王，他是南朝的王。可是当法老尼哥在614、612到北边来帮助亚述王的时候，尼哥跟他讲：“你不要阻挡我啊，我只是帮助啊。”他们亚述国来抵挡巴比伦国，那这件事情有很多探讨的地方。第一个，尼哥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圣经也没有记载。啊，第二个，尼哥去帮助啊这个亚述国到底对不对？啊，第三个，为什么南朝约西亚要去阻挡他？那个都是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中有一个，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今天巴比伦把亚述打败了，明天巴比伦就来攻打南朝了。都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啊，所以呢，这有些历史呢是值得经过长时间才来探讨的。当时呢，约西亚被打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米基多平原的地方，以斯德伦平原的地方，一箭被射死，一个相当好的王啊，竟然在那次的战役当中就死掉了，啊，那么战场呢就在米基多，所以你会发现，你人应该是在这个地区才对，啊，怎么跑到这边来阻挡尼哥？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什么好像太鸡婆了一点，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跑到那边干什么啊？去跑到那边去挡人家路，挡人家的路啊，啊，挡了尼哥法老尼哥，因为法老尼哥他从这边直接上去，从沿海地区直接上来帮助他，啊，结果呢他一挡被杀了啊，这是整个历史的背景，在啊列王记下，哎，历代之下。立在之下的31章啊，那边都写到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基利坡山啊，这个我们讲过，我们就不再讲了。扫罗一家呢最悲惨的地方，扫罗一家最悲惨，他只顾往南边来抓犹大地区在逃跑的大卫，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后门打开了，他整个军队精锐的军队带下来的，他的后门打开了，腓力斯人虎视眈眈，一直注意。从古到今，国家民族之间呢，都一定有间谍的消息一直传进来。这个扫罗一直在犹大旷野跑来跑去干什么呢？后来一看啊，他在抓大卫，就知道哦，原来他要杀大卫。所以那个时候，腓力斯人很聪明，趁这个机会 把军队呢从沿海地区往上拉上去，到加密山南边呢向东边转进来。所以你看他们战争在什么地方战，在基利坡山，所以那是一战呢少了怎么样去世了，跟他的孩子被杀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地形，由北他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打仗的，他不会说啊，反正我们从西往东边打没有用，你西往东边打你没有腹地，而且呢你没有一个驻防的地区，我由北往南打至少我的后面高，而且还有一个米吉多平原在这个地方，我在这边要吃的要喝的什么粮食我都有，我就帮跟你打一仗了，竟然呢就把当时的这个北朝呢打败了。所以后来扫罗的孩子扫罗的孩子呢不敢住在这个地方，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有没有注意到？对，跑到东边去的，激烈的拉摩，他不敢留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区呢已经被腓力斯人怎么样占据了，所以他怎么赶快溜到这边来，激烈的拉摩。所以约旦河东有两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一个是激烈拉摩，一个是马哈念。这是我们很生疏的，平常传道人很少讲到的，但是呢在整个历史上呢都不可以忽略掉的都绝对不可以忽略掉的。因为基列拉摩呢后来这个地方呢又成为当中一个这是以色列百姓呢做逃城的地区所以我们就知道整个中央三地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大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讲，大部分的传道人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战役或是引用旧约圣经的君王的历史，都是讲到中央三地的历史。你看我现在一提到很多，你这个随时都会想到，我们传道曾经讲过什么道理曾经讲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地区往南边呢就有两座山，一个是基利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一个是光秃秃的以巴路，摩西说你把它称作咒诅之山。南边是基利新山非常茂盛的树木，很奇怪，两个南北之间相差才15到20公里，可是为什么差那么多？那么是跟地质有关系跟地质水分有关系这个摩西这个人很厉害，他没有进过迦南地，在一生当中活着的时候没有进过迦南地，去世以后有没有进迦南地呢？你们有没有把历史拉远一点呢？拉到新约来彼得说这个地方真好，我们来盖三座棚子，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你对。所以我如果说摩西从来没有进过迦南地，这句话就变成有语病了就有语病了。你说摩西呢真的进迦南地也是有语病只能把那个年代把它分清楚，摩西一生当中没有经过迦南地，但是后来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他就曾经在迦南地怎么样显现显现，神让他显现来讨论耶稣要成就的事情，你们可以去参考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摩西呢一生当中都没有进过迦南地，活着的时候，可是他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就交代约书亚，你进去之后呢怎么走，你进去以后往北边走，你一定会看到两座山。所以我们就知道摩西的地理知识呢已经比我们多很多了他没有去，他知道有两座山在那边。为什么？因为这两座山之间有个事件，这些人那不勒斯，那么这个事件呢我们知道它是安葬约瑟尸体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正好是从约旦河谷到就是国际大道到沿海大道的一个东西向的一个交通要点从这边可以直接进去。因此呢这两个就变成咒诅之山跟祝之山，而基利新山的稍微南边一点就是他们后来作为圣地的示罗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过去呢很少讲到这个约柜史，包括会幕史、会幕的历史、约柜的历史、宫廷史、王宫的历史，那个都有一个神学上的定义，不是随便讲，它有一个范围的那约柜史很长，当时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通过，从这边可以走过去，两山之间通过，而这块土地呢后来就变成谁的去以法莲三地，因为约瑟他本身是属于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都有得到他这个土地的。好， 这是整个山西下来。接着耶路撒冷更不用讲了啊，耶路撒冷内容太多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值得大写特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来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使徒时代建立教会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圣灵第一次啊，这个完全的圣灵第一次降临的地方啊，甚至于呢很多的使徒都是在这个地方呢流血，施提凡他们这些人受逼迫啊，所以耶路撒冷呢这个土地呢可以说是圣地中的圣地啊，圣地中圣地。我们从外面来讲，整个圣地是集中在西亚两个流域，再接着啊，这个米索多麦多大米再说回来，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中央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一部分呢，我想我就不用再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啊。再往南边下来呢，啊，这是希伯伦啊，紧接着就是南地的地方。所以早期他们移民的时候呢，亚伯兰移民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移来到南地的地方啊，也就是别士巴。这个地方别士巴呢，你看到资料里面呢，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它是亚伯兰住这个地方，在以撒也是在这个地方，雅各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又是以撒结婚的地方，娶太太的地方。嗯，整个历史上呢，都集中在这个中央山地。那中央山地呢，它无形当中就变成这么一个干旱地区的精华区。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山地它地势高。再加上山上呢，比较起来凉爽，又有一点水分，无形当中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这个全国当中的精华区域。中东这个地区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方，常常发生战争。常常发生战争的地区，你要躲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躲在山上，对不对？啊，躲在山上。啊，所以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4章说，啊，将来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你在屋顶上不要下来，赶快往山上跑吧，嗯，往山上跑吧，逃跑。末后的时候，不要遇到安息日，但是也不要到平地来，往山上跑。为什么？他们有个观念，啊，山上是他们躲避危险的地方，一般人才不会打上来。啊，所以以一个这么一个地区来讲，第一个是炎热，炎热的地方。你要住在山上才凉爽，啊，不像我们台湾哈，把这个山地呢当坟墓啊，啊，那么好的地方给死人住啊，啊，我们才住在平地呢，热得要死啊，啊，他在装冷气，啊，冷气又把热气也吐出去，啊，结果这些四周的人呢，一看，哇，糟糕，你的热气吐出来，赶快我把门窗关起来，又装冷气把你吐回去，啊，你吐过来我吐过去，整个温度呢变成非常炎热。啊，其实台湾这个地区呢，应该好好整理这个山上的环境，把它整理好的话，交通做好，人其实不用集中在平原的地区，啊，因为狭窄嘛，非常狭窄，啊，平原地区呢，这种城市应该是作为办公、作为啊贸易中心、作为一个活动地区，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们华人的习惯就是爱热闹，啊，只要碰到什么节日、什么地区。乒乒乓乓的大喊特喊的啊，吃个筵席呢，脚翘起来呢啊 ，XO 一次喝一打的啊，这样的过日子，这是华人的习惯啊，就不像欧美人士。所以你看欧美人士到台湾来的时候，好高兴哇，山上地方很便宜，就买山上的房子，一买糟糕了，他才想到什么？跟我们习性不一样，不得不又买下来了。那上买的房子怎么样？就便宜的卖掉了，他就亏本了。但是你到欧洲去呢，到亚洲去，其他各地方去，国外去的时候，你啊，城市很好，可是你去城市呢买不到房子，为什么？人家都做店铺，啊，晚上呢门一关，整个这个商业区呢，除了电灯打开，橱窗面看得到的时候呢，10点以后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它关起来了。你要shopping，10点以前赶快买，10点以后不卖了，那习性都不一样，啊，以色列国这个地区呢，他们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战争多，气候炎热。啊，再加上生活环境的需要，所以无形当中就把他们的住的地方放在山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说：“啊，城盖在山上是不可遮掩的。”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城盖在山上，可以让我们知道中东，尤其是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城市、他们的住宅区几乎都集中在山上的地方。平地呢很热，他是不下来的。就不下，除了比较特殊的几个地方，所以这样中央山地 整个这是我们最熟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做更多的解释。好，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教材里面，我们已经讲到五十页，现在呢比较不熟的就是湿婆拉、小三弟、西非拉哈，所以有些译本就翻成是非拉。我们看这个地形，湿婆拉、小三弟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它总共呢有几个谷在这个地方。你看五十二页的最后一行说，这里由北到南分成亚亚龙谷、索列谷啊、伊拉谷、西发谷，这个没有写到河西谷，再加上北边有一个我没有写到啊，这是亚亚龙谷啊，哎呦，第一个亚亚龙谷，亚亚龙谷我们就知道，早上我们就讲过了啊，亚亚龙谷是有一条亚亚伦河，河的上游有一个亚亚伦城，它的出口就在约帕的地方。约帕这个地方，亚亚伦是这样流的啊，它分支这样流出去的。约帕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也可以说从摩利亚山的西边开始，基片南边开始，一直往南边走，走到什么地方？走到大约南地的地方，这个叫斯波拉山地啊。这个地形呢，可以说在整个中东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呢，算是比较特殊的。斯波拉山西非拉，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低洼。这洼地，明明它是海拔差不多400公尺，海拔400公尺，大约你把它想象什么？想象成日月潭啊，鱼池、九族文化村、日月潭那种地形。可是为什么叫做低洼之地呢？为什么叫低洼之地？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有个低洼之地，这个看的人一定从什么地方来看它的？从高的地方来看它。你站在20层楼，你在101楼看下去，星光大楼，它不是最高的，它是低于101，对不对？可是你从火车站看星光大楼，哇，60几层，它很高，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地名是以色列人来取的，以色列人从历史上来看，只有大卫跟所罗门时代有统治过腓力士地，其他的朝代很少统治到他。所罗门最厉害，整个腓力士人掌控，可是呢，有没有把他消灭呢？也没有啊。这些欧洲民族他也没有把他消灭掉，很强悍的。所以在取这个地名的时候，无形当中是站在什么？站在他的本位主义。我站在犹大山地，犹大山地很高，看下去，哇，低洼之地，低洼之地。可是他没有想到，从腓力士地看上去，哇，丘陵地，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还稍稍的要用一下他们的观念，他们取名字，很多创世纪的。啊，很多创世纪的这些人民地名，这些地名呢，其实都是以后才取的，不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取的。记得这件事情，像伯特利，古代叫做什么？叫做路斯。可是当他们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还没取伯特利之前呢，他们就用这个名词的，啊，用这个名词的，这是他们写历史的一个关键。好，啊，所以呢，其实呢，斯波拉小山地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很低的地形。我们就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这个地方介于什么腓力士地跟犹大山地之间。那你想，我们早上也讲过了，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呢常常作战啊，我抢你，你要不要要把你赶下海，你要不要赶上山？腓力士人说，我就占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赶走呢？我不过就占这么一个平原，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大。腓力士平原这个地方，我们去过的时候就发现，尤其在春天的时候，就像我们这边种什么种那个油菜花一样，一片黄色的。因为我们是开车子，所以不晓得那个黄花到底是不是像我们的油菜花，因为他们是个田地嘛，那一个田地啊，麦田。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好像是种那个好像秋菊啊、树薯那种植物啊，因为我们没有下去，这沿途这样跑过去。但是呢，我曾经有一次去的时候呢，它正好是春天。下过雨水啊，所以你在那边呢，看啊，怎么下雨了？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下雨的时候，哎呀，怎么下雨了？哎，这个不是不下雨的地方，耶路撒冷下雨啊。 结果那个导游跑过来说：“哎呀，你们这一团呢、啊，是神最祝福的团体呀、啊。”我说：“什么事啊？什么事情啊？”“对呀、啊，来耶路撒冷能够淋到雨的哈、哦，这是神最祝福的团体呀、啊。”我说：“你要淋雨啊，到台湾来好了啦。”就要让他导怎么讲？他说：“你们不要讲好不好？这样讲，你们台湾啊，一天的台风的淋雨量，就是我们以色列国的一年的雨水量啊。那台北呢，大水灾，什么土石流，把阳明山冲下来，阳明山冲的都没有土石流，竟然去前年的一个土石流，我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阳明山怎么可能土石流呢？可是我一看呢，啊，从400开车上去看。”没办法，非土石流不可，挖得乱七八糟，把它挖了盖房子，哇，这个挖那个挖树，这个砍那边砍，没有去整，没有去保护它，所以经过这么几十年来呢，它当然会土石流。那么一天这样下的这么多的雨量，我们一天下的这个台风天，哇一下，什么400公里、300公里、200多公里啊，那不是那个我们长度那个里啊，那是雨量的里，竟然那是他们一年下的雨量。所以难怪说你们在这边淋到雨呢，是最有福气的团体。哎，这样我们觉得很可笑，可是他们不觉得可笑，讲得很认真，讲得很认真。那我们就知道呢，他们对雨呢是那么喜欢的，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就在整个这个地形当中呢，会产生他们很多生活上的习性，而斯坡尔小山地，啊，正好呢夹在这两个之间，所以他们常常抢啊。非利士地，我在这个地区也跟你什么关系呢？那犹大神帝说：“这个神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把你赶走。”啊，顺便讲一下，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非利士人有没有关系？想一想，今天的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地嘛，哈、啊，今天巴勒斯坦跟非利士人有没有关系呢？一般来讲，都认为没有关系。因为在希腊时期就把非利士人呢消灭掉了，就把它融化掉了。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王呢，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建立一国的观念，一个君王，一个律法，一种语言，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这是亚历山大王呢，他在他的政策上呢所发布出来最清楚而且要达成的目标。可是呢，他当王十年当中就去世了。但是在这一十年当中呢，他一直打到什么地方？打到两河流域啊，埃及也占领了，中东更不用讲，这个以色列国更不用讲。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当中，有很多的小民族就被他并吞了。他的并吞方式是什么？啊，不是杀掉，就是把它融合掉。还有一个政策，移民政策。因此呢，他还发现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尤其在北边呢，有一个戈兰高地基列高原，他觉得、哎、这个地方不错，我的百姓该来这边住，所以呢，大量的移民移到这边呢。之后，大概有10个大城市是希腊人呢，也是马其顿人呢移民最多的地方啊。但我背不了那么多，我们教材里面有写啊，包括最北边的大马士，还有约旦人唯一在约旦人西边的伯山城也是一样，有一条路可以经过米吉多进到这个加密山这个地方来，可以进来的啊。所以呢，啊，格拉森、伯山、大马士早期呢都是希腊人移民的地方，形成一个十城区。这个十城区用希腊文发音就叫做底波加利啊，底波加利这个地方就发生什么事情？在格拉森有一个养猪的跟个疯子跟魔鬼结合成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他传到格拉森来啊，你有的说两个疯子，有的说一个疯子，撒旦附身的。所以说呢，就把他赶，你那边叫什么？我的名字叫做阿滚啊啦，群啦、啊、阿滚啦、啊、好啦，你走吧啊。那走到那里去呢啊，看看那个猪最脏了，就跑进猪里头嘛，几头猪2000头猪，对，就这猪呢，本来是一般的猪，就变成疯猪啊，啪冲到那里头去。你想一想，我先想一个问题：这个地区早期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可是犹太人为什么不住这个地方？因为格拉森后来形成了坟墓区。那坟墓我们知道，犹太人最大忌讳是什么？不可以摸死尸，不 可去死的地方，所以他怕得要命。好了，今天你们这些人为了要赚希腊人，希腊人喜欢吃猪肉，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养猪，合不合道理？你不该做的职业你来做啊！有信徒问我说：“陈传道，我想开个什么店可不可以？”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吧？”我不敢说绝对不可以，但是总是不太好嘛。为什么呢？因为这店是不太好的店铺，很好赚啊，槟榔摊。问说可以不可以卖香烟？我说不好吧，因为你不能制止他。他说我如果不卖这些东西，我生意不好。我说那就凭你的信心了，这是我们不该做的职业啊。可是呢，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去做了，做了会不会赚到钱呢？我不敢讲，可能你今天赚到了，但是有一天可能会亏空了，这都我们都不敢讲的啊。你看他们这些人竟然躲在加利利海的右边，在那边养猪。既是坟墓之地，又是不可以接触的这些动物，他养猪干什么？你就要想到这个问题。他养猪干什么？要赚钱嘛？那谁要吃这种猪肉？犹太人不会跟你买的，谁会吃呢？希腊人。所以这个地区呢，底加波利在加利利的东边，就是有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史地当中，你一定要联想到，要去注意到说有什么一个典故，才有这么一个过程。好，那现在整个啊这个过程呢，就是腓斯地呢，腓斯人呢，依据历史的记载，他就被希腊消灭掉了。消灭以后啊，就形成一个希腊统治的地区，腓斯人就结束了啊。所以斯波亚小山地呢，就慢慢的失去了他的一个独特的功能，因为斯波亚小山地无形当中是犹大山地的国防啊国境，它可以防止腓斯人的侵犯。啊，这里呢有五个山，因此在我们的四世纪里头，参孙他也是缩裂谷，他曾到过这个地方来。你自己看四世纪里头，参孙他曾到缩裂谷来，他很渴，祷告缩裂谷冒出泉水出来，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是很奇奇怪怪的。可是你读了老半天，亭拿西利在什么地方？都是这个地区的，所以参孙历史背景呢，就是在斯波拉山的背景。这个地方包括亭拿西利啊，包括缩裂谷啊，包括呢他扛啊，他去跟腓力斯人打架有没有？所以他作战的对象是谁？腓力斯人。那你想一想，腓力斯人在圣经的历史当中跟犹太人接触多久？从参孙开始就有了，参孙开始就有了啊，等于说呢是西元前的啊一千多年就已经有了，一直跟。以色列百姓呢接触到什么时候？接触到哥利亚时代，大卫时期还在打仗啊！你看，所以这个腓力斯人呢还是寿命很长啊，这条命还是很韧的哈、啊，没有随便被犹太人把它消灭掉的，很强悍啊，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希腊时期，甚至于都比什么比这个南朝的寿命呢还长啊，到希腊时期才会结束。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后代。因为他们用这个名词来建立他们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呢，有百姓，有律法，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土地，也是今天呢中东地区打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导火线啊，一个导火线。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把斯波尔小山地呢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因为这些历史背景我们都非常熟的。接下来呢我们跳过去，来看就是约旦河谷的。我们要来看的是约旦河谷。好，啊，约旦河谷呢，简单来讲呢，它是一连串的啊，这么一个湖泊的交接。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最后一个小时呢，再把约旦河谷跟河东介绍完啊，顺便的会把三条河流啊，六条河流呢来做说明。那至于山呢，我们就很清楚了，整个山的高度都介绍过了。好，我们一起啊，我想要不要先问问题？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因为你要把握时间了。啊，四点以后我就不再答问题了。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以这一张图做标准。好，其实这些高度哈都是也是个参考值。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资料都会有差异。好，比如说我们早期拿到的玉山的高度3997，可是经过地震以后呢，变成3950，降低了。就会稍微有一点异动，啊，那整个目前以色列国来讲， 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重机械呢非常发达，开山填海，开河流，建房子，搞得一塌糊涂。虽然说我讲的一塌糊涂好像很脏的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地形变化很大，地形一直在变化，所以呢我们每两三年去一趟呢就感觉说又变了。今天我们这边讲的好高兴，哇、哦，这样讲了一大堆，去那边传道好像没有呢，没有看不到呢，嗯，看不到呢。我有一张幻灯片，啊，就是在加利利海上，啊，那么那一天呢，正好是新，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呢，啊，正好很奇怪，很多海鸥，所以我们带了很多面包，一直丢，一直丢，那海鸥刷刷刷一直吃，拍照起来很漂亮，这里面有，好像你翻一翻后边的地图，那张地图，所以我每次打幻灯的时候一定打这一张。后来我们的第二次再去另外一次再去的时候呢，结果呢，他们有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海鸥，啊，加利利海上，他们就带很多面包再去呢，一直都看不到，嗯，这个抗议沉船到扣要扣水要扣金要扣那个旅游费，都看不到鸟啊，我糟糕了，怎么办呢、啊？带您坐这个船呢，看在这个加利利海上看不到海鸥，我看啊，不对，我说不对。您都看不到，您看不到的。我说为什么？我说今天安息日，你要回去休息了。所以不能够靠前，不能够靠前。安息日不能工作嘛？就一只鸟都看不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介绍啦，哈，在说明哈，虽然都是根据我们资料在讲，可是经过三年、五年、四年、八年，还是会改变的。山会增高，会减低，还会扩大，会缩小。对不起，这不是我有办法的哈，啊，这是数字给大家当参考就好啊。基本上我们就是以这么一张图做标准来讲，几年后还是要修的，没有办法，这要修的。好，我们一起来，还有没有问题？要不要讨论的？嗯。啊，一般来讲啊，从新约时期开始，王国以后，他们这些制度呢就无可奈何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被统治国，王国之奴只好按照当时的国家的制度来分配。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加利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加利利会是主耶稣发迹的地方。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说。早期回来的时候还可以说我要回到什么地方住，回到什么地方住。可是后来呢？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列王纪上》十七章那边，《纪下十七章》那边，北朝王朝的时候，北方的这个强悍民族把他们做移民政策，啊，北朝把他挪到两约的啊那个两河之间，就是尼尼微城去，又把当中的民族呢把他挪到。北边哈马口，又把哈马口那一带的民族又移下，把搞得乱七八糟，才有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呢跟当地的这些犹太人结合之后，他们又要拜他们的神，又要拜自己，又要拜耶和华真神啊！因为他们发生事情了，被狮子咬了，所以结果没有办法，就形成一个类似犹太人宗教的撒玛利亚人宗教，而他们的神山，也就是基利心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那边呢，跟人说：“我们拜神不是在这个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山。这个山是什么？跟那撒玛利亚夫人讲的这个山是什么？基利心山。他们在上面呢是盖了一个神殿啊，就做了他们撒玛利亚的神殿山。那耶路撒冷就变成犹太人的神殿山。那个基利心山正好是什么？正是在啊整个啊撒玛利亚山区的一个最高的地方，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呢，到后来他们都没有办法住在原来的地方了，而且被限制。那现在呢，更没有办法了。现在他们有两个法规，一个是现在的宪法，一个是摩西律法，所以常常产生宗教上的冲突。到底我安息日要守律法呢，还是守政府规定呢？产生问题了。再加上时代的冲击，星期六你要不要给小孩子看电视呢？要看的话，一开就是24小时。都是很大冲击呢，都是很大冲击呢，所以赶快设定一下，要安息之前赶快设定一下，哪一个片子的时候自动打开，那个片子的时候自动关掉，所以那自动机就发明了，这是为他们的生活来的，是这样来的。所以现在呢，一般来讲几乎是没有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按照他们原来地形了，都没有了，而且呢四个支派消失了，真正能够 找到的还是只剩下犹太人这么一个支派。但是呢，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啊，犹太军队，还有黑皮肤的，还有欧洲人士，还有亚洲的面孔。原因是什么？他们是用母系血统来判定的。母系，哎、啊，这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时间不够了，只能到这里为止。所以他们现在没有按照他们的啊这个地区来居住了，啊。族谱一般来讲，他们都尽量的维持，啊，尽量维持，哎，啊，所以呢，他能够跟德国人要求赔偿，就说我这么多，我没有战争之前，我的家属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我的某某人在啊芬兰，我的某某人在波兰，我某某人在德国消失了，甚至我可以找到他，他发一个命令，发一个公文，哪一个人看到什么人，最后在什么地方，就开始找了。啊，比如说啊，当希特发布命令要抓这犹太人的时候，很多被抓到俘虏营里头去。那他们今天出来以后，他们就找了我的女儿是什么名字，赶快帮我找一下，在什么时候，就是他们进俘虏营之前，我这个女儿在什么地方？有人看到的，赶快把这个资料送到以色列的政府，是这样的啊，就找资料啊，这个人应该是几岁？那么那个。俘虏营里头死了多少人？去查，只要查到了，就是要你赔偿。所以德国到今天还在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杀犹太人的那个代价，还在赔，每年编预算，啊，所以德国人这一方面呢，他还蛮负责的，不像日本人不负责的，哎，所以他们还是在赔，继续赔。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你去那边你可以发现，去以色列国看屠杀馆的最多的人数是德国人。德国人，而不是其他民族，很有趣哈 啊，所以敌人变成朋友了啊。他们说我们做屠杀馆不是要记仇恨，也不是说要来报复德国人，也不是说叫德国人难堪，而是让我们这些后代知道说战争是这么可悲的，角度不一样，大家都接受了，所以德国人他们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就教育他们的儿女不要战争。你看战争我们国家这么丢脸，你看死那么多人，他把那个动机啊调整得非常好。所以德国人都带到他们去看了，他们看了之后自己学教训，是这样的，不是说报复。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
阿们。